孩子有阅读写作的困扰吗？
收听喜悦树，越写越快乐，让我们一起徜徉在阅读写作的乐趣中。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越写越快乐，我是冠冠老师。
我是蓝红英老师。本周呢，又到了我们的家长 Q&A 时间啦。那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阅读的时候呢，我们相关的读写日常问的题目是这个课文要怎么读才可以让学习更深入。那我记得我们上次讲到的是一些预习的方法嘛，那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预习，但是呢每个人在考前起码都得复习。
嗯，
对。那可是其实复习也有分可能有效率的复习或者是没有效率。我记得以前我们最常的复习方式就是那个把自修拿过来，因为自修里面重点都在里面，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认真一点，就乖乖从第一个字这样子看到最后一个字。那再认真一点的可能就会在上面花一些重点笔记，然后后面的题目再写一写。那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个动作，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复习完了，对不对？
对啊对啊。然后就是像我们以前学校段考前啊，一定会有那种考科跟考科之间会有一个复习的时间。对，那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都会是抱着课本啊，然后开始看一下自己曾经在老师的交代下画的重点，然后就赶快多翻几次。可是我就会觉得有点像是在考前吃记忆吐司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硬塞，把那些干干的东西就是赶快短期的吞下去，然后赶快下一科考之后用那个短期记忆去回答，有一点像是这样。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只要考完它就随风飘散，
对，它就消化掉了。
对，没错。而且假设你还是组织的好，你真的有记起来那就算了。很多人是根本连记都没有记起来，就是乱成一团，那些概念所有的概念都乱成一团。所以说同样是这样子在复习，其实有一些他如果是有系统，有一些学霸他自己复习的方式跟一般人以及效果可能就会长得不太一样。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怎样才算是一个会更有效率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一个复习方式。
没有错。那今天呢，因为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我以前在当学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会读书很会复习的人，但今天在这里呢会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在面对不同科目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复习的方式，然后怎么找出重点或怎么样子做出真的有用的笔记。好，我觉得讲到复习啊，其实复习这件事情好像最重要的是你要从笔记开始。对，就是从你学习中的笔记开始。
是。
然后我觉得想要在这一集也跟大家推荐一本书，是大家应该都会知道刘轩这位作家。
嗯，
对。那他有一本书我觉得非常的棒，他是写给年轻的学生或者是大人也可以看，因为像我也从里面得到很多。
嗯，
那这本书叫做《不败学习力：学霸都在用的十大聪明读书法》。
OK， 哇，我知道他是当时在那个排行榜上就是霸榜很久所以其实我相信可能也有很多的读者是有读过这本书的。
是的。因为刘轩他我觉得他个人其实也算是学霸，因为他在哈佛读书的时候，然后因为在那样的学校有很多的学霸同学。
是。
对，所以他会从那些同学身上学习，或者是他后来自己修心理学。
嗯，
对，所以在这样的经验之后，他就会在这本书里面整理出一些我觉得效率很高然后又很好用的学习的技巧。
嗯，
对，所以这本书还蛮推荐大家。
嗯，
那特别是它里面呢，它从例如它的第二章到第五章，它从记忆、笔记、复习、阅读，就是它直接就是 focus 在读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地方。我在读完这几章之后呢，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重点是讲到说，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考前硬吞笔记和课文的部分，
嗯，
这种复习它其实是比较被动的。
是。
那这种被动的复习呢，其实有一个叫做必要难度理论。这个理论是讲说，如果我们身为学生，那我们在考前就是只是这样子复习的话，其实就是直接抄老师的笔记嘛。
嗯，
对，或者是我们上课的时候看起来很认真抄笔记，看起来非常的勤奋，可是因为在抄笔记的时候呢，你的大脑没有在动就是听到什么就写下来，所以你到了复习的时候要把那个记忆把这些知识提取起来，其实反而会比较费力。
嗯，
对，所以呢笔记的方式应该要是主动。
嗯，
主动复习跟笔记都是要主动去提取。
嗯，
对。那他讲到的主动提取就是在复习的时候必须要主动的去回忆，然后这个过程呢可能你的大脑会有点痛苦， 因为呢你要在可能你学完这个东西之后你要再去复习的话就要花一些脑力，可是这样的痛苦呢我觉得很像是就是我在重训一样，过程会非常的痛苦，可是这个东西才是真的有训练到大脑的肌肉。嗯，对，
你这么说起来我突然觉得其实我以前也是蛮不知道要怎么笔记的。嗯，我们以前的笔记方式就听到老师上课有什么重点就把它抄下来，
对，而且有的老师会在黑板上整理超精美的笔记，那我们就抄，就觉得哦好开心， 我学了好多，
对，就从头抄到尾这样。然后你如果说有一些人他们好厉害哦，就是可能还换不同的颜色啊，然后整个笔记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啊，对不对，嗯，那种就已经算会做笔记了哈。那像我这种可能还是都用同一个颜色，懒得换笔，嗯，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抄这里块那里块其实是没什么逻辑，那所以其实这里都不是我们在讲的它里面所说的那种主动提取的那种笔记方式，
没有错。
对，它这种提取方式就是要再跟大家讲一下，不是课堂上听到老师说什么就把它抄下来的那一种，嗯，而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有在把这些重点整理过，然后读的速度虽然慢，但是其实你读完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你的学习，因为你的脑袋已经去思考了，所以其实你的学习成效是会更好的，而且它会比较容易进入到长期记忆库里头，成为你的知识之中的一部分，嗯，而比较不容易就这样随风而去这样子。
对，而且他还有讲到啊，其实最有效的记忆的方法是间隔式的提取，嗯，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课堂上的确是抄了一些东西，可是不是就停在这边，
是
你可能回去之后你还需要整理，然后你可能隔一天再隔几天，反正就是要定期的去提取这些，嗯，去经历这个过程，嗯，才不会到就只是已经考试前一周前几天才在开始抱佛脚。
那所以其实说实在话啦，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一辈子都一定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考试嘛，嗯，很多人都很讨厌考试这件事情，对，其实我们都是说穿了，其实考试它就是对我们自己这段学习或者是你自己的资讯提取能力的一种测验，看你到底是学了多少。我觉得考试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就某种程度上它起码在如果是一个被动复习的状态底下，它会让我们会再花时间再重新去整理，嗯，去提取那一些我们已经学到的东西，哦，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说哦，它因为有这个考试的存在，所以我们会某一些被动也可能会形成另外一种主动，嗯，对，我们会希望能够去学习更好的一种笔记方式啊，或者是学习方式。所以说透过考试它会让我们去做复习，在复习的时候到底有哪一些重点是我们一定要做的，那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复习里头最重要的一些概念是什么，以及有哪一些好用的笔记方式。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复习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心态是，其实不要就只是一个说，哦，我要把东西看过一遍，嗯，实际上我们要带着思考，比如说你在复习的过程之中你得要去想清楚说，哎，其实有哪些概念我是知道的，然后哪一些概念我是不知道。
对，
如果你都只是看过没去思考，其实你就不会去思考到说哪一些概念你不知道。可是如果我今天要把我所学的东西主动把它整理成笔记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你不知道其实你就整理不起来。
对，所以你要一直是一个那个主动的状态。
对，没错。所以说当我去主动思考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在那个时候去弄懂其实我可能有哪些东西我是不太清楚的，接下来你要把它弄懂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做笔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在复习的时候，当你用笔记的方式在复习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些点。接下来呢，我们要能够大概去制定一下这个复习的计划跟时间。过去比较常通常都是那种考前就是复习的时候， 对， 对不对，啊，然后如果没有考的话就是就把它摆着了，嗯，对。可是这个回过头来想想，就是如果说考前都是复习的时候的话，因为它有时间压力，所以你就会囫囵吞枣，
对，
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平常有一些时段我就是抽出来，我甚至觉得比如说可能是下课的时间啊，或者是怎样，你只要有那个习惯，嗯，就是当场可能这一节课教了什么东西，我就先把某一些概念抓出来，
把它变成每天花一点点时间，有点像之前讲预习一样，你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做这件事情，
对，那也许成效就不一样了。我接下来要来分享一下不同的学科有哪一些适合的这个笔记方式。 是
OK。
首先呢，在国语文科，国语文科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国语科文科还是以比如说记叙啊、议论啊、抒情啊，或者是说明文也有一些、嗯、对，那可是还是以前三者居多。那如果是前三者的话呢，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可以用段落重点摘要法。
段落重点摘要法是怎么样的方法？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假设说哎，你们这一课上完了，接下来你就可以把它分段，然后开始去练习写出它的段落大意来。
哦，就自己去统整那个段落大意。
没错，这个部分呢，它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哎，其实老师如果上课在教，那我们自己不是都会抄那个
笔记？
对，就是抄每个段落的笔记因为老师都会很认真的去把它抄下。以前我也都是很认真的把这些东西交给学生
给学生，
对对、
嗯、
好，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有一个方式，就是大家可以作为一个练习，就算老师有抄给你也好，但是呢你就不要看老师抄给你的东西，
嗯，
你反而回过头去想，在每一个段落，然后如果你已经上完课以后，你就可以把段落大意那些重点都遮着、
嗯、
然后你可以拿一张自己的便条纸或者是一张纸，对、
哦、
然后自己试着去写出那个段落的段落大意来、
嗯、
然后接下来等你把段落大意写完以后，你再来看诶，可能跟老师上课讲的东西，就是那个段落大意是不是相近似的、
嗯、
当然你也可以隔一段时间，就是比如说上完课后的一两天后再做这件事情、嗯、免得那个上课
短期的记忆就是还在脑中。
对对对对 对, 对 OK 好，那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那所以这种段落大意的摘要要怎么做呢？这种段落大意的摘要方式是这样子，你可以去看一下课文里头，同一个段落里头，它总共以句号或者是惊叹号或者是问号作结的这些完整句子总共有几句。
嗯，
所以像我在带我的侄女在做这个复习的时候，段落复习的时候，我也都会请她说，来，你先来，我们先来断句，假设它都是句号的话，你先来断断看它有几句，
对，
然后接下来每一句话它的关键词或关键句它分别在讲什么、
嗯、
你去把它画下来，把它圈出来，接下来再把它简省起来，这些提取完以后，我如果只把它凑成一句话，你会怎么样去拼贴、嗯、好，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在这里直接念一段，因为我侄女是小六，她的课本她的第二课是在讲一个障碍传出去的故事、嗯、应该说一篇文章，那她的最后一段我先念给大家听。60多年来，各地的家扶中心陪伴过26万名国内的贫困儿童成长，让他们拥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自立生活的机会。到这里是一句话，
嗯，
接下来下面还有一句话是，这些温馨的扶助都带动更多爱的循环，像涟漪一样不断扩散开来，并激励人心，创造温暖，成为一股最美好的力量。 OK， 所以他其实刚好用两句来承载两个有点不同的概念。那他第一句话其实就是要讲到说，各地的家扶中心陪伴26万名国内的贫困儿童、
嗯
哦、前面在讲这句话，接下来后面他要讲的就是，这些温暖的扶助都带动更多爱的循环、
哦，
所以其实你看，我就把前面的关键跟后面的关键提取起来拼在一起，它其实就可以成为这一段的段落大意。
对，
所以这其实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段落大意的整理法。
对啊，它是就是先切成小块小块，然后抓再抓一些重要的关键词，然后再组织，我觉得这个还蛮好操作的。
是没错，所以其实像这种段落大意的摘要法在国语文科上就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我们就可以提取每一个句子里面你觉得最关键的那一句话，提取出来完之后，再把不同的句子里面关键的那一句话拼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段落摘要法，它其实最重要就是会训练我们去寻找每一个段落的关键词跟关键句。
嗯，
那以国语文科来说的话，最重要的是你要能够找到关键词跟关键句，然后去解读它的意涵。
对
对，那这其实就是在训练国语科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寻找关键词关键句的技巧。
它看起来就是你针对单篇文章做这样的复习，但可是你也同时在培养这个能力，是可以去任何的文本都 都可以运用到这个很关键的能力。
嗯，没错。好，所以其实对于国语文科来说的话，我就想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一个段落重点的摘要法。
那像除了国语文科之外，像自然或者是社会这些科目的话，它会比较，它的课文比较算是接近说明文，
是
介绍概念，然后介绍一些流变历史之类的、嗯、那我觉得像是这样子说明文的复习方法的话，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两种笔记的方法。
嗯，
这两种笔记的方法分别是康乃尔笔记以及用心智图归纳的这两种方法。好，那康乃尔笔记法呢，也是我在刘轩的这本书里面看到的，其实我个人还没有使用过，但是我非常的心动。对，因为我看到这个笔记法觉得哇，它真的是一个还蛮厉害的。我今天简单介绍一下，那大家也可以直接去 Google， 应该就会找到还蛮多资料的。那康乃尔笔记法呢，他在介绍这个笔记法的时候，他有讲到一个实验。他先讲就总之有一个实验是让一群学生是手写笔记，
是，
然后另外一群是打字笔记。
嗯，
对，就是这样一阵子之后呢，然后去看一下他们在测验上面的表现。对，那后来呢，成果是怎么样呢？
对啊，怎么样？我也很好奇。
对，因为我也是，因为讲到笔记，用电脑笔记感觉很棒哎。
对啊，
现在很多，其实现在很多大学生
也
是这样，
习惯电脑笔记。
对，很多大学生上课就是那个平板电脑拿出来，然后啪啪啪打字。可是他的测验结果其实是手写笔记的那群学生的表现比较好。
嗯，
对，所以他就有讲到说，手写笔记还是没办法被取代的耶，因为脑袋连接手，那个过程才是一个真正有在运作的过程。所以他接下来就介绍到那个康乃尔笔记法。康乃尔笔记法其实任何的笔记本都可以用，它就白纸啊什么都可以。那、嗯、我觉得它有个关键是它在一张纸面上，它会区分出来几个区块，分别是主题区、笔记区、提问区跟总结区。那主题区就是你这一堂课这次学习的主题啊跟日期啊等等的。好，然后笔记区呢，它会比较大区块，可能就是我们在听课的时候一些简单的速记，
嗯，
用条列式的方式先把老师讲的东西简单的速记下来。好，这是课堂中要做的事情。那这个康乃尔笔记法它有一个关键是它的笔记并不是停在这里就好了。那接下来回去之后呢，听课之后左边的那个提问栏要再去回顾一下你今天速记下来的东西，然后提出一些跟这一次的学习有关系的提问，有点像是问自己，对，提出那些提问有点要考自己的感觉。接下来就是你经过这样的过程，最后面有一个总结区呢，总结区就是你要自己为这一次的学习去做一个结论。
嗯，
那你可能就是用想象说，我今天学完这个之后，我要怎么用简单扼要的方式，然后去跟，例如今天请假那个小明好了，我要怎么跟他讲说今天老师上什么？
嗯，
对，这个这样就可以把那个总结写在那个地方。所以它其实这个笔记法呢，它是你从课堂中的学习到课后的透过思考去复习，它是包含这一整个过程之后你自己整理出来的。嗯，
这样听起来就有点像是他整理到最后他一定要有一个回顾，可以自己去把今天的这个重点说出来哦，所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就是去把他可能自己说出来或讲给别人听。
没有错。那以刚刚梁老师有讲到那个国语文的段落摘要是要把老师讲的东西遮住，那这边有用到这样的技巧，就是可能你在复习的时候，你整理完这个康乃尔笔记，你在复习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遮住原本你的那个笔记区，
嗯，
然后你就看着那个提问区，你之前提出的问题，你是不是可以，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自己去回答了？
嗯，
对，这个自问自答的过程，对，那或者是更进阶一点，你还可以思考每个区块之间的关系啦，对，要怎么应用啊，然后那些概念有没有跟之前学过东西有什么关系，这是更进阶的，嗯、
是，
但我觉得这个笔记法它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地方是你要去定期的翻阅复习，然后这样子才可以一直保持那一个记忆。
嗯，
对，就是他也有提到说有一个心理学家叫艾宾浩斯，那他有讲到说遗忘是随着时间拉长，然后是一个曲线式的下降。对、嗯、大家应该都很有同感。
嗯，
那我觉得这个笔记法它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一个主动然后使用到大脑的笔记法，而且它是因为你要先笔记再提问再思考，你是一层一层的深入，那就是你要一直去提取跟思考的练习、嗯、我自己会觉得虽然我现在没有要考试了耶、yeah, 可是就是我 自己可能在读像这种比较在学习新东西的书的话，我觉得这个笔记法也很好用。
是，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了记忆比较退化，不是就不管记忆会不会退化，应该就是人的大脑就是没有办法记那么多的资讯嘛。
对啊，
对不对？所以其实像我现在真的读到某一些重点那种背景知识的书，对我来讲那是很重要的理论的书的时候，我都一定要把某一些东西整理笔记下来，然后接下来你才好随时都可以回去翻阅，不然你要去翻阅那本书实在是有点太困难了，是不是？
有时候我还是会读完一本书之后就哦还有收获，可是你问我我其实讲不出来，因为没有做笔记。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像这个不只是说给学生在复习他们课内的东西很好用，其实我们大人要读一些专业的书也都还蛮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功夫。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第二个被我们两个也很常使用的心智图笔记法。
对，因为甚至在我们的阅读与理解课程中，我们都会整学期都会花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带小孩练习所谓的心智图笔记法。对，那心智图笔记法呢，它有几个步骤，那这个步骤都是跟复习很有关系的。像是你要画出一个心智图笔记的话，首先你一定要在你的课文中画下关键词。那画下关键词呢，其实也会连接到之前讲的那个预习的功夫嘛。我们每次阅读之前就是先确认一下这个单元我们要学到什么东西，透过目录啦、标题啦、前言啊，然后在课堂中把那些关键词把它画下来。然后我也补充一下，在这本书作者刘轩的建议，他觉得说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呢，其实像我们在讲阅读理解的理论也常常会讲说要有三次阅读之类，对，就是第一遍你可能就是浏览过，然后第二遍再来回来找重点。对，总之就是要先把那些关键词都确认之完之后，接下来顺便跟大家分享我们课堂的操作。因为我们课堂常会就是读一个儿童杂志里面的一篇说明文，
是
一个说明的文章，那我们会一起念读完之后，一定就是第一件事就是请他们去找出关键词。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你要把这些关键词去进行一些分类。如果是像课文或者是像我们在儿童杂志里面读到的，它其实这种杂志专栏型它都会有很多小标题，对，所以分类的话其实大致上是可以依照那个教科书里面的小标题去分类。可是如果就是有的时候它其实是跨区段在讲同一个类型里面的重点，那也可能会去需要跨一些区块。总之就是先把这些关键词分类之后，然后接下来第三步，这些分类好的关键词我们就要去提取它的上位概念。对，就是这些关键词到底在说明跟兔子有关的什么事情呢，类似这样子。但其实这个就已经是要去讲出整个心智图的阶层，中间是主题，那第一层的主干的话就会是这个上位概念的标题。
是，
那接下来再去把那些关键词连接起来。对，所以其实心智图笔记法它不用写到很多字，
没错，
它就是关键词的分类连接。因为是笔记嘛，所以也可以加入一些可以帮助自己理解的小小的插图，或者是自己考试的时候发现你容易搞错的地方，也可以笔记在旁边的空白处。
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后面的康乃尔笔记法跟这个心智图的笔记法，他们其实都比较困难一点点。就是说孩子除非他真的有这样操作过，否则光听我们 Podcast 他是不可能
对
就这样子会的啦。这个地方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如果你是大人的话，你要陪孩子读书的时候，其实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陪他一起。我们读完之后找出关键的概念，然后接下来再一起去分析他的三位概念是什么。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需要大人陪同。
对，
因为像我们自己在课堂上，我们可能也会陪着孩子去寻找这一些问题的答案。
对啊，
对，然后接下来呢，让他在针对每一个的重点去把它划线下来之后，这一些重点讯息再整理回这个心智图上，也就是说最后的这一些步骤仍旧是靠孩子自己去手写完成的。只是这个过程在尤其孩子如果能力不够或者是年纪不够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办法单靠他自己来做心智图。
对，像这样如果大人要陪小孩的话，我觉得也不用一开始就说，哎，我们今天就是来练习画心智图，不用直接从整张图开始，嗯，可能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活动，小小的练习，嗯，像是就是找那种小孩在杂志里面他有兴趣的文章，或他自己对他喜欢的，然后就是可以先从找关键词开始，就例如今天我们就先来一起找关键词，嗯，然后可能看就大人跟小孩就是现实里面可以找到几个啊之类的，就有点任务型的。那或者是下一次我们就会来练习分类，就是可以循序渐进这样子，嗯，
是 OK。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想要给家长的建议就是说，像我们刚才教了好几种这种笔记法嘛，对不对？如果孩子其实我觉得最好小三小四的时候就可以先带他做那个国语文的段落的摘要法，嗯，让他开始娴熟关键词，去抓关键词跟关键句，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然后再上一点的话，就是四五六年级以后就可以开始带他做比较困难的，不管是康奈尔笔记法或者是心智图。那这一段时间除非你的孩子天生就是学霸不然你最好还是陪着他，那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每一课做。
对，
欸，如果他娴熟了他当然可以每一课做，可是如果他不够娴熟的话，你几课练习一遍，让他知道说，欸，我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复习，那这样子的成效可能常常会更好。接下来让他慢慢的养成，比如说到中学以后他就会养成这样子的一个复习的习惯，
他自己变成他的习惯工具，他就可以随时运用。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这些习惯他还是会有点需要循序渐进，嗯，而且呢依着孩子他在不同年龄段他的不同能力，实际上他能够操作的层次也不太一样。
对
对，所以我们不是说一定要一次到位。
对，
但是你如果可以让慢慢的让孩子培养起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话，其实就是未来，哦，就是真的会达到非常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天介绍那么多的这个复习的功夫啊，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不管是哪一种功夫，嗯，我们觉得复习里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靠你自己去思考这个文本之中的重点，
是
而不是拿着一个自修从头读到尾，然后你好像都知道了，但是问他就孩子好像都知道了，但是问他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还不是自己的东西。
没错，嗯，举凡只要是自己的东西他就可以说出个所以然来，那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当他已经到，所以你知道那个有一些啊，嗯，就是真的厉害的，有一些人说他们会透过教别人
啊，是 对,
对,
对, 对，
然后来让自己就是更厉害。真的孩子如果他对于那个已经娴熟到他可以教人的话，啊，那真的就是会了，嗯，那所以到最后呢，就是还是我们今天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方式给大家。当然如果大家会觉得说，欸，这个好像老师你们都只讲一点点，那实际上操作要怎么操作呢？我相信就是坊间有很多的书，或者是资料或网络上都有是可以参考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像今天讲的那两种笔记法其实都还蛮推荐大人可以自己先试试看。
是，没错，嗯，如果你自己也娴熟这样子的一个笔记方式，你要带孩子你就会更加的容易。对，尤其像那个心智图其实现在学校几乎都会，就是，
学校会教。
对，会教，
但 有的是直接老师画好然后小孩复制。
对，没错，嗯，那种老师画好小孩复制的那一种，就算给他画100张他都不一定会啊，嗯，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必须要你自己走过那个流程你才有可能真的会操作。
对，过程的烧脑必须要承受一下。
是，没错。好， OK， 不知道今天听完我们的 Podcast 你有没有用对于哪一种方法感到十分的心动呢？好，记得心动就要可以自己去尝试，那一样就是你自己要先娴熟这样子的方式，再带孩子一步一步的来。那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可以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拜拜。本节目由喜悦树制播，喜悦树是一个专门提供中小学生阅读写作课程的单位，我们的节目越写越快乐会在每周五中午同步更新于 First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s 等各大平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喜欢的话也可以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